隨住疫情的發展，英、美、德、法等歐美國家亦都陸續推出疫情追蹤軟件，不過同中國以及一啲東亞國家唔同，呢啲軟件都唔係強制性嘅，公民可以自愿安裝使用。以美國為例，從5月開始，蘋果同谷歌兩大科技公司就已經開發出追蹤系統，但係由於對隱私權嘅擔憂，到接近年底嘅時候，美國陸續先至有20多個州啟用咗呢一款嘅追蹤系統。系統主要運用現有藍牙技術接受資訊並且進行儲存。如果手機用戶發現確診，可以從記錄之中揾出曾經接觸過嘅人，並且匿名上傳資料嚟到通知其他人。如果用戶唔想被追蹤，可以隨時刪除手機程序。另外，用戶嘅個人資料唔會被儲存到中央嘅資料庫，所以除非用戶自愿否則，即使係國家衛生部門亦都冇辦法獲得相關嘅資料。馬里蘭係目前推出電子追蹤系統嘅美國24個州之一。馬里蘭州衛生部負責疫情追蹤嘅首席公共衛生專家海瑟琳·法爾德曼對美國之音話：自從11月10日推出馬里蘭新冠疫情警報系統以後，截至12月21日，馬里蘭大約有134萬嘅人自動選擇啟動同安裝咗疫情警報嘅程序，佔馬里蘭人口嘅22%，大約有7000名確診患者亦都通過該個系統分享咗佢哋嘅資料。弗爾德曼承認，通過數字技術追蹤接觸者，確實比傳統憑藉人力嘅接觸追蹤更加高效。但係如果患者唔願意喺手機上面分享自己嘅病歷，政府亦都唔能夠強求。佢話，如果被測試到陽性，患者唔願意通過手機提醒其他人，政府乜嘢亦都會做乜嘢啦。不過，弗爾德曼聽起嚟並唔失望，佢強調數字追蹤只係傳統手段嘅補充啦。牛津大學喺5月8日喺科學雜誌上面發表嘅一項研究顯示，喺一個區域之內，只有60%嘅用戶都係使用該個 App 先至能夠有效咁樣追蹤病毒嘅傳播嘅路徑。但係美國嘅華盛頓州最近嘅一份報告話，只要下載程式嘅程序嘅用戶，佢嘅用量達到15%，聯合傳統嘅手段就可以將感染率下降11%。單憑15%嘅下載量，亦都會有助於疫情嘅降低。美國其他安裝咗追蹤程序嘅州同馬里蘭嘅情況類似。阿爾伯特·福克斯·卡恩係總部設喺紐約嘅非營利組織監控技術監督項目嘅總幹事，該組織反對大規模嘅監控技術嘅使用。佢對美國之音話：呢一顆基於藍牙嘅技術確實為隱私提供咗另外一層嘅保護，但係仲係會令到一啲人擔憂。佢話：如果某個應用程序確實可以挽救生命，佢會自己安裝。但係呢啲亦都只係因為佢嘅特權對於佢嘅好多客户，尤其係嗰啲涉及刑事案件或者係非法移民嚟講，隱私權衡可能會大大不同。佢進一步解釋話，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可以會暴露大家生活之中最私密嘅地方，包括實踐嘅信仰嘅方式、政治活動、生殖保衛，甚至戀愛伴侶等所有嘅方面。佢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希望嘅保留嘅生活嘅方式，隱私保護住大家按自己嘅意願生活嘅能力，而唔係單單係大家希望被全世界睇到嘅生活。民眾嘅使用嘅滲透率同活躍度唔高，亦都係好多歐洲國家正係面臨嘅困境。歐盟喺2018年通過嘅最嚴嘅個人隱私保護法案、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更係歐洲各國政府實施數據追蹤嘅障礙。同美國嘅程序一樣，歐盟好多國家程序嘅所有數據被加密保存喺用戶嘅手機上面，除非得到用戶嘅同意，政府機構冇辦法獲得信息。但即使係咁樣，大部分歐洲人亦都唔願意下載追蹤軟件。今年6月，德國政府推出咗一款旨在俾民眾分享檢測結果、提供追蹤嘅手機軟件嘅新冠警報。結果推行3個月之後，發現冇咩人用嘅。截至9月中旬，該程序喺德國下載量超過咗1800萬次，但係僅有75萬人分享咗佢哋嘅檢測結果，佔總人口嘅9%。可能係因為受過專制獨裁嘅統治，德國嘅隱私保護法喺全球最為嚴苛。德國衛生部長賢斯·斯潘曾經建議考慮借鑑南韓嘅方式， 授權官員用手機數據來到調查病毒傳播鏈，但相關的法案遭受到批評，最終被擱置。法國推出的第一個防疫追蹤軟件阻止病毒命運亦都類似。法國政府的報告說，跟蹤應用上線的20日之內，下載量僅是190萬人，低於全國人口的 3%， 一共只有14個人收到過新冠警報。英國的情況好一些，英國9月24日推出追蹤軟件，到了10月2日，英國衛生部才宣布軟件下載量終於突破1400萬次，英國的人口是6600多萬。德國、英國目前疫情惡化，在德國面臨第二次封城的時候，德國有民眾對政府的機械強調個人數據隱私的做法提出疑義。德國之聲記者阿斯特蒂德普蘭格12月20日發表評論說，疫情之中保護生命比保護數據更加重要。他在批評之中呼籲德國政府仿效亞洲的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做法，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並沒有提到中國在亞洲、南韓、新加坡、台灣都在用數字技術追蹤可能的病毒接觸者，很多措施亦都是強制性的。這三個國家的成功時常被用作反證，用來反駁中共所說的只有中共才是領導抗疫的榜樣。不過同中國的健康碼不同的就是，這些國家的技術主要是用來進行接觸追蹤，並不限制一般民眾的出行。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今年8月的一份報告，在對全球的數字監控模式做了比較之後，發現中國病毒最終的手段最極端，是在所有公民進行監控的基礎上面進行的。在談到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疫情的監控的時候，文章說這些政府亦都盡可能照顧民主價值，除了高效檢測之外，數字化監控被認為是南韓最有效的抗疫的武器之一。今年2月，南韓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啟動紅色預警之後，根據2015年為應對中東呼吸綜合症修訂的法規，授權衛生官員使用安全攝像頭、信用卡的記錄，甚至汽車的和手機的 GPS 數據來到追蹤病人的行動。政府在官方網站公布已經確認病例的行蹤，方便居民查詢密切接觸的情況。政府在披露確診者的時候隱去姓名，只是用代號，只是顯示他們的性別和年齡的範圍，避免透露更多的個人的訊息。另外，南韓政府要求進行自我隔離的人必須下載居家隔離安全防護的程序，如果病人冒險脫離隔離的狀態，他亦都會向官員發出警報。疫情的早期，台灣要求所有進入台灣的旅客實施14日的隔離，並且對隔離者建立電子維尼智慧監控系統，政府利用手機定位掌握民眾的行蹤，譬如居家隔離者擅離處所，系統就會同步傳送告警簡訊給當事人、警察等相關的單位，以確實掌握相關人員的行蹤。但是台灣警方亦都只是會得到被傳送的電話號碼，並無其他的資料。台灣政府拒絕使用人面識別系統，台灣亦都研發了藍牙疫情追蹤程序，但是政府表示只要疫情可以控制，就不會使用這樣的程序。新加坡應該是最早開發和推廣用藍牙信號自動監察身邊疫情應用程序的國家。新加坡在3月20日開發了一款名為合力追蹤的應用程序，在谷歌和蘋果公司聯手推出藍牙接觸追蹤之前，後來政府又發放了合力追蹤攜手防疫器。合力追蹤程序和變攜器的工作原理和歐美的藍牙追蹤的類似，只是新加坡會將用戶的數據儲存在一個中心數據庫裏面，如果有人被確診，新加坡衛生部將會訪問該數據並且得以追蹤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不過必須得到用戶的同意。在程序推出之後，新加坡政府一再強調個人信心不會洩漏。雖然是這樣，人權組織還是對全球日益擴張的數字監控表示了擔憂。早在4月份，人權觀察國際特赦組織 Access Now 隱私國際和其他103個組織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各國政府在利用數字監控技術對抗新冠病毒疫情的時候應當尊重人權。這些人權組織說，數字科技有可能 幫助對抗疫情，保護民眾的安全，但是前提是各國政府在運用這些工具的時候必須遵循人權的準則。人權組織提出了政府監控需要滿足的8個條件，包括對監控設有期限的限制、持續時間以防治疫情具有必要性為限，以及範圍和用途應有限制，僅是限於用應對疫情以及確保收集到的一切個人的數據受到充分保護等等。紐約監控技術監督項目的卡恩在接受 CNBC 採訪的時候表示，他擔心政府習慣於監控之後很難放棄已有的監控的手段。他指出美國911恐怖襲擊之後採取的一些監控手段到目前還在使用當中。有調查顯示面臨生命安全的時候，更多的人選擇容忍監控。卡恩又說，當大家允許大規模監控的時候，他會侵蝕開放、多元化和民主社會的最基本的方面。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